没问题的，这个保罗讲的这个话呢，一到这个二十一节这里，他还没有交代清楚，他可能还要往后面说。但是呢，大家一听，尤其是犹太人一听，听到外邦人这几个字，他就听不下去了，就听他提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就大家把他打断了。如果后面没有打，还安静的话，保罗下面应该还是有些内容要说的。
你觉得他会讲什么？
对，他是主向他说：“你去吧，我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保罗就去外邦了。那现在他一直在外邦三次，就几次旅行这个传道外这个旅行啊传道。然后他现在回应了他了，他会讲，那、他之所以这次又回来，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那他不去耶路撒冷，他就不会遭遇这个事情了。
那看你怎么读，因为他现在这个不是在谈道，不是在半夜里和尼哥底母谈道这样子啊，好好的慢慢讲。他这是用喊的，他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激情的这样跟大家讲啊。你要想想看，他这个如果你是很高昂的声调，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流血的时候，这些人都见斯蒂凡被害，他们在的，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意象，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因为他前面已经讲，你们这些人是绝对不会领受。如果他是很慷慨激昂的讲这句话的话，他是可以作为一个结尾的。那当然提到外邦人应验了旧约的话吧，我要用外邦人惹动你们的怒气。那保罗已经有好几次经验了，我们前面读过嘛，他在加拉太的会堂讲到最后大家不信的，他就是抖抖一响，他就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很喜欢用这个来做革命演说的最后一句话。就当然也是有可能他被打断，但是我觉得因为这已经他讲好几次，就是你们不领受这个道，我就往外邦人那里去。
反正觉得犹太人听到外邦人这几个字，他就应该是特别的生气。
对，因为这是神老早讲了，我要用外邦人的嘴唇来惹动你们的怒气啊，没有寻访的我让他预点，就是。
我想保罗在这里，他该讲的话就该讲完了，或许可能还想讲什么，但是就是不让他讲，那么他该讲
都有可能的，对。他先跟人家认同，这个认同的手续跟他听讲道的人开始认同，对吧？这个对我们传福音也是挺重要的啊。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一个地方或者这群人不认识我，然后我上了台就开始讲，那他认为我是做传销的，他认为我是这个党委书记啊，加上你要人家介绍你是个牧师，我就一定要correct it, 因为你不 correct 的话，人家认为你其实是个专业人员来做宣传，你一定要跟他们讲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跟他们有同样的地方。大部分我传福音的对象，那后来都是从大陆来的，那我不是从大陆来的，那我也要讲讲，我虽然是从大陆来，但是我也是和大家一样来美国留学，我可以用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在台湾也是叫无神论的，我也是不信主的，对不对？你总是得讲一讲，让大家觉得说啊，这是一样的。最近的印福音单张，我才想起来，我这个往超市摆，我是在印一些繁体字的，因为已经用惯了嘛。可是我们刚开始做工的时候，你要用简体字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你给自己找麻烦嘛。我跟国内来的人传福音 ，overhead 上面打的都是繁体字，那我干什么呢？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跟他学习的。第三节，首先他要讲说，我是和你们一样的，我是来美国留学的，我根本就是不是来寻找神的，我就是很热心在科学里面，很热心在这个世界里面。不但如此，我很喜欢进化论，而且我很讨厌基督徒，这是他讲的这个地方。然后还是可以有人替我做见证的，对吧？当然我们没有保罗这么疯狂啊，看起来他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个人，所以怪不得人家都怕他，因为被他抓到是会要命的了。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对不对？被保罗被那时候的扫罗抓去，然后送命了。等到天上见到扫罗的时候，说不定这东西成了他的荣誉。哎，我是扫罗杀的，想想蛮有意思的。他们见面会说，所以他这里面讲到他的过去，讲到他被主耶稣遇见主耶稣的经过，他被折服，主耶稣给他的差派，以及你们这些人呢，老早主就说你们不会信，然后你们说我是扰乱天下像瘟疫一样，那是耶稣派我的，我现在回来了，这个不用解释了，你们已经看见了，你们现在抓到我，抓不抓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你们不领受我的见证，所以主一直把我差派到外邦。
是我的。
好了，那就看看底下的反应啦。
众人听见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应该从地上除掉，不应该活着。大家正在喊叫着，抛掷衣服向空中扬灰撒土的时候，千夫长下令把保罗带到营楼去，吩咐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群众为什么这样向他喊叫。士兵正用皮带绑他的时候，保罗对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你们鞭打一个还没有定罪的罗马公民是合法的吗？百夫长听了就去报告千夫长说，这个人是罗马公民，你要怎么办呢？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告诉我，你是罗马公民吗？他说，是的。千夫长说，我花了一大笔钱才取得罗马籍。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于是那些要拷问他的人立刻离开他走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公民，又因捆绑过他，就害怕起来。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真相，就解开他，召集了祭司长和公议会全体在一起，把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前面这个新译本翻的是这种议员啊，实际上这是他们的长老，这个讲议员也是翻的不准确的，因为议员是讲到参政，犹太人并没有参政权，但是他们有自治权，他们自治权这里边呢，他们的这个公会的会堂呢是在我们刚才看那个圣殿的围墙里边的圣殿边上的一个建筑，这都是大希律替他们造的富丽堂皇的一个圆圈子啊，有70个长老两边分边站，大祭司坐中间，他们专门审断犹太人的事情。但是呢，那个不是所谓的议会，那个在和合本议的是他们的长老，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翻成议员是不是很合适。那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是你从前所不知道的事情。首先我们刚才的猜测是对的，就是保罗用希伯来话讲了一大圈的，这个千夫长根本听不懂所以才会有24节所说的要用鞭子拷问他啊，用鞭子伺候，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到底什么缘故。刚才不是都讲过了吗？因为他听不懂，他是用希伯来话，听不懂两边闹得这么厉害，那这个犯人肯定不会乖乖招的，对不对？他刚才已经说了，你是不是那个从前那个狂徒啊，带了4000个狂徒往旷野去，这个新译本翻的是4000个杀手，对吧？又翻得很传神，杀手，那他就要把他捆起来打才会招嘛。那他们怎么打呢？要用皮条捆上，这个以前也是他不说的话我们不知道的，捆上，把你绑着捆在这个木条上啊，然后预备要打。那这时候保罗他就开始说，他是罗马公民，这个到底他这样讲是对呢是不对的，是该讲的不讲呢？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人家不是说人家打你左屁股，人家打右屁股吗？他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吗？为什么要替自己申辩呢？弟兄姐妹怎么看法？嗯，那当然他这个申辩很有意思啊，就是我跟大家一再的讲，罗马人呐、啊。啊，比咱们现在中国政府有什么好处呢？非常讲法治，他是罗马公民，没有定罪，你不能随便打我。而且千夫长一听害怕，他不像我们公安的派出所，他我爱打就打，你能拿我怎么办？对，这是罗马人很有意思的，罗马法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千夫长就来问保罗了，他问的问题就是说最有兴趣的事情。你居然是个罗马公民呢、啊、他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也就是说当时有没有后门可以走的、啊、有的，对吧？那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他所说的就是并不是什么小城的人啊，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因为大树那个城，因为这是庞贝把海盗问题解决了，把整个的大树重新规划。那个时候可能包括犹太人呢，通通只要你生在那个城里面就有罗马民籍。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还是要有点背景的。从种种的线索看起来，保罗是家境不错的啊，很可能是个富二代官二代，是很有可能、啊、
诶，他为什么他说他就信了呢？他没有把他的证件拿出来？
哎，习近平就是看了这些圣经，他就知道说，你直到你有这个红码，只要每个人发一个手机，让老百姓都富起来，每个人都有个手机，你有这种数码可以看他到底是红的绿的蓝的，对不对？要不然人家随便讲了怎么行？现在在中国不能随便乱讲，那时候没有人敢乱讲这种东西的了。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也就是说这个千夫长他能够当那个罗马的军官的话，他应该是罗马公民。
罗马很多佣兵的，他们非常多佣兵。那我跟大家讲过，你做百夫长一定要识字，你做百夫长还不见得是罗马公民，可是你百夫长服役20年、25年，你退役下来，你一定有罗马民籍啊，你可以自由取机、自由迁徙。那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腓力比啊是军事要地，很多退役的解放军百夫长、千夫长就算是高官了，不得了的哩。以后罗马皇帝夺权都是这些将领在夺权的，能够当到千夫长已经是很拽的了。非常拽的，他们是有文化有背景，他显然他还没退役他就已经有这个罗马民籍，他是有后门的。所以再跟大家讲，圣经的记载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你顺着这些线索去找呢，都可以找到史料，罗马的史料非常非常的丰富。这第一次的审判是完全在千夫长的手下，昨天是保罗自己抓住机会开的一个布道会啊，千夫长没听懂，他决定呢第二天，那这时候都还没往上报，这完全是解放军的审判，对不对？好了，那千夫长要审保罗呢，叫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聚集啊，他不要那些老百姓了啊，你们这些为首的这些人呢、啊，过来，把这个案情给我搞清楚，因为从来没有闹这么大的事情。他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有这么大的兴趣？因为他们在罗马最怕的就是当地有暴乱。最不喜欢这个东西，这个和咱们中国是很像的。你有暴乱，你一定要镇压下来。你镇压下来还要报告，还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凡是这个老百姓不听话的事情呢，在凯撒那边都看得很重啊。就我们来看看，这是保罗第二次在这些犹太人面前讲话。
保罗定睛看着公议会的个人说，各位弟兄，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一向都是凭着良心的。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站在他旁边的人打保罗的嘴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啊，神要击打你，你坐堂要按着律法审问我，现在你竟然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民说，你敢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经上说不可诅咒你人民的领袖。
这里面给我们观察到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这一开口就保罗讲了，保罗今天要讲跟昨天讲的又不一样了，他到底要讲什么话？因为这是一群什么呀，念过神学院的，对不对？
比较有意思的是，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他前面讲的你坐堂是按律法，实际上知道这个坐在上面的人自称为大祭司，也不是大祭司，因为大祭司是耶稣基督。
哎，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新译本翻的呢，我又是不是特别同意啊。他所说的不可辱骂你百姓的领袖，实际上呢是你百姓的官长。首先呢，这个保罗是故意的，为什么？这个大祭司有大祭司的衣服啊。保罗昨天才讲，我过去怎么样为人，我干了什么事，你们的大祭司都可以替我做见证。他今天怎么又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大祭司呢？对不对？怎么回事？这保罗是在道歉呢，还是在反讽呢？什么叫做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这个地方看是什么地方啊？他如果是在这个，在他们的这个公堂里面啊，公会的人，他们是在公会的这个议事堂里面啊，那不可能不知道他是大祭司的，因为大祭司要坐在正中央，他们有70个座位。但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到第十节的时候，千夫长就把他从众人中抢出来带进银楼去，他是把这所有的人都叫来一起开会，还是说他们进到这个公会里面的？这是公会的人，但是他没有说到底这个是不是公会的这个小会堂。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大祭司一定要穿大祭司的衣服的，这个他有点不可能不知道他是大祭司。而且他虽然离开十几年了，他也晓得啊。你唯一说他的不知道是大祭司呢，就是那时候是有2-3个大祭司在那换来换去。但这种事情你要说保罗不知道，那有点不太可能。现在谁做大祭司你还是知道的，像我这从台湾来在美国住了这么多久，我现在还知道习近平是谁啊，李克强是谁，这我还知道。再往下我可能不知道。你们也知道蔡英文是谁，对不对？所以这个他说他真的不晓得大祭司是有点不太合理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这样讲？那他为什么开头的时候你先讲，哎，我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他预备要讲什么啊？他打了什么算盘？他为什么这样一个奇怪的开场白？
我刚刚想到一个，就是大祭司之前那个啊，不是我演的，就是大祭司他们到了公这个外邦人面前的时候，到公会里面的时候，好像有之前有种说法，他们认为这个公是污秽的，所以他们不愿意有这些人接触。但是现在呢，先锋长叫他们来，他们因为政治，因为他们不得不参加。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就不穿那个大祭司的圣服？
那当然都是有可能。然后他们到底在哪里？那就看天气热不热，是不是？他也许就在外边的空地上，在场子上或者什么的。但因为公会不是圣殿，所以是不是罗马兵可以进去，这应该是值得去查一查的问题。因为除了那个圣殿真正的那个殿门关的那个里边不能进去之外呢，外面根本就叫做外邦人的院嘛，就说是可以进去的。那犹太人的议会，你要是说他们开会呢不让罗马人进去，这个有一点，那这个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查过就是了。
按照那个22章的30节啊，好像是把公会的人召集在这个保罗上次讲话的那个地方嘛，银楼啊的门口嘛。因为是这样，我想23章第1节保罗说，他为什么说他是平时有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啊？是因为他就你们审问我在你面前没什么问题啊，他首先自等清白嘛。
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会开口讲这句话，当然跟他的听众有关系，对吧？
我记得说这个大祭司好像是罗马人指定的，是吧？
对，这时候的大祭司是罗马人指派，
所以他就讽刺他
啊什么什么，他可以用钱去买的。所以这时候有好几个大祭司，都是一家子啊。我们跟大家讲过，那个是亚拿还是盖亚法，他的一家子，他的五个儿子加上他的女婿，通通都做了大祭司。所以你觉得他一开始要讲这个话，还是有点讽刺的意思，是吧？
应该是吧，我觉得。
因为这些人可以说啊，在那个时候在坐在长老的位置、公会的位置，这一些的人没有几个好东西，要不然主耶稣不会这样骂他们，骂的这个样子。保罗从他们中间出来，他完全知道这些内幕，凭着良心，他还不说我是凭着律法，他要凭着良心。昨天他要讲的已经讲的不错了，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对吧？他今天在这些人面前，他预备干什么？
他是不是我们想他们都是老相识吗？
对。
他就要讲自己的改变嘛，要解释一下，可能有他的老师啊什么，他的这些以前看着他
师，对，他的
长大的人，
这显然是他的同事，他认识他的，这个时间并没有隔了这么久。然后有一个线索让我们知道说，他可能他根本就没打算干什么，只是人家叫他先讲话，他就讲了这么一句。因为你看吧，到底下我们刚才虽然只念了五节，那到第6节他就看出大众，就是来开会的这些人，一半撒杜该人，一半法利赛人，所以就表示他前面他可能没打算要说什么。第5节的最后啊，为什么不同意他翻成领袖？因为翻成领袖你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保罗可能隐含的这个讽刺的意思。因为这大祭司根本就是花银子买来的，根本就是罗马人立的，早就不是亚伦的血统了。你要是亚伦血统的正宗的大祭司，那就说不通了，你明白吗？就是说神所立的亚伦的后裔又是正派的大祭司啊，定了神儿子的罪，这个就讲不通了。他这个圣殿也就不能完全叫贼窝了。这一些的大祭司从这个哈斯摩尼王朝开始，他们就是一边自立为王，又把大祭司的身份自己身上笼。这个已经是在耶稣之前100多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像现在一样，已经立国了，立相当久了。但是他们就那些大祭司就是完全是他们的权贵自己在做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没有一个大祭司是真正所谓亚伦的血统，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呢，保罗就说了嘛。虽然你们把他叫大祭司，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他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个大祭司啊。经上怎么说的呢？不可以毁谤一个百姓的什么官啊？你是三字会的委员长，你是三字会的区委啊，你是三字会的主任，你呢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的仆人。他应该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你很难解释他不知道那是大祭司，他根本就是存心找茬来的。今天保罗可能心情不错， 对吧？因为他昨天他已经讲了，你们这些人是不会信的，你们就是打定主意要来害我的，这个就是他事先所知道的患难捆锁等着他了。所以这时候他就来了，没有意思要好好的跟他们谈这些事情。他看出他们一半是撒都该，一半是法利赛，他就在那边制造分裂对立。难道你说保罗也是个共产党吗？
保罗看出其中一部分是塞都该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公议会中大声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他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塞都该人都起了争论，会众也分裂了，成为两派。原来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也没有灵，也没有鬼灵，法利赛人却认定这些都有。于是众人大嚷大闹，有几个法利赛派的经学家站起来辩论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人做过什么坏事，说不定有灵或天使对他说过话。争论越来越大，千夫长怕保罗被他们撕碎了，就吩咐士兵下去把他从人群中抢救出来，带到营楼去。
所以这个千夫长搞清楚了什么事儿没？完全没搞清楚。
首先他被这个千夫长带到这个公会面前，这件事情他提前也不知道，这是千夫长临时做的这个决定。
对，
所以他就被带去了。他除了说有公会的70个长老之外，他还有一些跟随的人，还有一些
可能还有记者
旁听
者 ABC 记者。对，
他做这件事情，就算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就是在那个地方大闹一场，好像实际上这两派人经常在公会应该闹，这应该是他们一直以来就像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的经常闹，这个不也不是个啥了不起的事情，他们那让他们今天闹一次是有一个啥意思？
什么意思？
基本上是在表示这个公会的权威嘛，
对不对？你说对保罗来讲，这些人。就正儿八经的来审他有没有什么好结果，他不可能有任何的好结果。然后我的案子是不是归你们审，实在不归你们审，你们是一些不信的人，你们是拒绝弥赛亚的人，耶稣就是在你们手下被害的，这些公会的人有相当的一部分根本就是当时处死耶稣的人，所以你叫保罗怎么样有一个好的态度来乖乖的在听你们审，会有任何的结果吗？他如果是像立川讲是在这个户外露天的场子，那就是当初耶稣受审被害的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给钉了十字架。那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当初耶稣也是被他们这样一批批的审，耶稣也被送到大祭司的面前，耶稣不怎么讲话的。你现在要保罗讲话，保罗对这些人他没什么好讲的，与其让你们多说话呢，不如啊，他顺便传一点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啊，就是死人复活的事情。把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呢，这么一点点呢，也许千夫长也可以听得懂。他把这个观念提出来呢，是能够带给就算是不信的人呢，一个很深的印象，啊，让你回家也不会忘记的。你总是要想。死人复活，死人复活，你看以后在保罗每次受审他都要讲死人复活的事情，死人复活这是我们祖宗所盼望的事情，他在替大家复习，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是他们把你抓进来的，你现在又在他们面前受审，那你审什么东西？那不如制造一个混乱，那顺便传点福音。那果然这件事情呢，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有常常也听到传道人讲，那个保罗啊，就是把罗马公民拿出来，因为他害怕。保罗啊，就是他也是害怕，所以他制造混乱。我觉得这些讲法恐怕不是很靠得住，因为保罗是绝对是打定了主意，这次来受害的。现在既来之则安之，他应当是相当镇定的，而且他见过很多这样的场面，这不是第一次了。那我们就再看一节好不好？第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哦，这个很重要了，是不是？主耶稣来了一个及时雨，就当夜主耶稣就在啊耶路撒冷这个营楼里边，他当初被判罪的地方，被钉十字架的地方，站在保罗跟他旁边跟他讲，你放心。 而且这不是一个意象里面的显现了，这是清清楚楚的讲的，说他真的站在保罗旁边的，然后给他指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很简单，罗马，那就行了。这印证前面对他所说的，你要在君王诸侯面前为我做见证。他只要有这个方向，保罗就知道剩下的日子，无论是在谁的手里面，他应该怎么办。所以为什么保罗后来要上诉凯撒，他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很简单的原因，主要是跟他讲你往罗马去，去都干什么呢？为我做见证。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坐监被抓这些事情呢，都和前面他对以弗所教会长老所讲的事情是连在一起的，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一个人怎么样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从神领受的指示，他要把这个路程走完，这个走完是干什么呢？让这个福音能够在我的身上被证明出来。怎么证明神的恩惠啊？那就是把你摆在一个没有恩惠的地方，把你摆在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地方，你所证明出来是什么？是神的恩惠。
最后这个十一节这一话，我看的主好像是对保罗挺，是对保罗的一种夸奖，是吧？
对啊。
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他所做的是为主做见证，
哎，不错，表现不错，
圆满完成任务了。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呢，我就觉得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有一个。有一个提醒和帮助吧，因为在我们来讲，我们传福音啊，或者是怎么样，人多了，有果效了，我们就挺开心的，觉得做的挺有价值的，
对。
但是特别是讲了人家不听或者反对，像我自己有时候也就会灰溜溜的，或者是胆怯啦，或者灰心啦，
灰溜溜的话，
其实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主看我们的工作，和世上老板给我们的看我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对，阿门，阿门。
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和激励吧。
对，
就是我们讲的人听和不听，和我们讲不讲、做不做见证是两回事。
然后这里他所说的呢，就是跟一般主耶稣显现的。包括从前旧约的时候，对不对？亚伯拉罕显现就说不要害怕，呵呵，不要惧怕，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不要惧怕。他不是跟保罗说不要害怕，因为表示保罗根本就不害怕，他是跟保罗说放心吧。这个放心吧呢，在英文里面实际上是说 be of good cheer， good cheer 就是开心的意思，还不只是放心的意思，或者小贝的话就是很爽的意思了，或者你 have fun， 老英文。
确实，对啊，您说的挺好的，就是那个很快乐那种。
爽的意思是吧？
对，就是很不被这些事情羁绊吧，我感觉。就这些事情很小，比起保罗要做的事情太小了。
就小事一件，是吧？
对对。
这也是很奇怪，他不是跟保罗说，不是好像很严肃的安慰保罗说你不要害怕，对吧？你刚刚从教会里边被赶出来呢，实际上你是为我做了见证，他不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教会或者是在传福音，我们不用就应该很开心，人多人少，我们开开心心做主的工，做主的见证，
对，
不要在乎人多人少。
对，很多事情都不要在乎，因为主耶稣自己讲了嘛，你做的对啊，你那个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负责传，主耶稣负责叫人信。主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负责信，但是他叫我们负责传，没错。你传了以后呢，到底怎么样呢？那并不是你负责的。就服侍主也是，他担子其实蛮轻省的，你不要为了眼前的状况，无论是什么。有信心啊，没信心啊，一直去判断，其实真的是不要的。你就是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到了什么地步就做什么。然后主耶稣跟你说 ，be a good cheer， 这真的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对话。